雍正皇帝告诉杨明石说想委派他到贵州去当巡抚，问他自己有什么看法。其实啊，雍正这是多此一举，那个年月那是君主独裁制，皇帝那是金口玉言，说一不二。只不过今天呢，雍正皇帝的心情比较好，就顺便问了他那么一句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杨明石回奏说，回皇上，臣不愿意去。这一下在场的几位大臣连方苞在内全都吃了一惊啊，看看雍正皇帝，再看看杨明石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都替杨明石捏了一把汗。雍正皇帝也打了个愣着，他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杨明石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本来已经说了今天就会议到这儿，他呢马上要到太后那边去请安，只不过临走啊说了这么一句。他原想着杨明石磕头谢恩，说一声臣遵旨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但是现在杨明石却说臣不愿去，这可真稀罕了。要知道雍正从当王爷开始，甚至还在当贝勒的时候，那就没听谁敢说这样的话。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腾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用怀疑的口气厉声问道，朕没听明白，你再说一遍。是，臣不愿意去贵州。这次他说的响当当的，雍正可不能再说没听清了。什么什么？你不愿去贵州？为什么？回皇上，贵州巡抚一职非臣所能，臣宁愿还回湖广去当藩台，也不愿意升迁。雍正脸上的肌肉不易觉察的抽搐了两下，这是他就要发火的前兆。他向身边的太监伸手要了一杯热茶，喝了一口放在龙案上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很好很好啊，你不愿意去贵州却要回湖广，可是据朕所知，湖广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。没听人说过吗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里才是最好的地方。怎么着，朕委派你去杭州当个布政使，你可愿意啊？杨明石并没被雍正的气势吓住，他抬起头来十分庄重地说，万岁，您误解了臣的意思啊！臣并非贪图享受、畏惧艰险之人。据臣所知，从康熙59年至今，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，贵州巡抚这一职已经换了7任了，除了其中一人是因为父亲病故报了丁忧的，难道另外的6个都是不称职的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头上压着一位蔡大人、蔡上将，臣可招惹不起这位国家柱石。就算是臣遵旨去了，恐怕要不了1年就会因为毫无建树而被参革回来，到那个时候臣将无法向圣上交代，也违背了圣上命臣去贵州的宗旨。万岁命臣去贵州，任臣以封疆大吏之要职，臣可不想当这第8人呐，因为臣知道此等重要职务频繁更换，形同儿戏的做法不是万岁爷的初衷，所以臣宁愿到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去，也不愿意到贵州去。杨明石说的振振有词，掷地有声，在场的人无不悚然动容。方苞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，他觉得今天就是听听杨明石这番话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雍正也长出了一口气，他盯着杨明石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，蔡廷此人刚愎自用，不能容人，这是他的短处，但是他能带兵能打仗，在那个地方没有他还真不行。既然你这样说了， 那你就只管前去上任吧。你刚才不是说那里的巡抚四年里换了七任吗？朕和你约定，七年之内朕不调你的职务，让你这第八任巡抚能善始善终，这总该行了吧。杨明石沉吟了一会儿，那臣仅领圣命，但是臣还要请旨。
哦，
你还要朕怎样？臣绝不干预蔡将军的军务，但是请万岁爷下旨意给蔡廷，也请他不要动不动就以苗摇民变为理由干预地方民政。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如果蔡廷答应了臣的条件，臣就能当好这个巡抚。雍正听到这儿不由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冲你有这个勇气，朕就答应你了。但是你必须保证，从明年起贵州的钱粮自给自足，朝廷不再给你调拨一斤粮食，也不再给你一两银子，怎么样，你敢承担吗？
有了皇上的许诺，杨明石还有什么怕的？
他高兴的点了点头，嗯，臣敢承担此任，绝不让君父再为贵州的事儿操半点心。哎，好，朕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好了，今儿就议到这儿，朕得赶紧过去给太后请安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
这
众人这才磕头施礼退出去了。雍正皇帝也急忙换换衣服，坐上亮轿前往后宫。虽然刚才几个臣子的一番话他很满意，心里也很高兴，但是心中的那根弦儿还是不能松开呀。哎，令人头疼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。西线开战已成定局，年羹尧出兵青海也已经在路上了，可是还一仗没打呢，光是行军就花费了400多万两白银呢。这些银子打哪来呀？还不是要靠清理亏空来填补。清理亏空的事啊，如今是老八胤祀在那管着的，他是首席王大臣嘛。可是老八却并不和皇上一条心呐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搞得轰轰烈烈的，其实啊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老十三允祥给皇上送来了密折，说已经清出的各省官员拖欠的银子，一共是400多万两，这不正好够前线用的吗？雍正下了旨意给各省，要求他们把清出的这些银两火速送往京城，以应急需。可是老八允祀却大笔一挥说，此项欠款全都在今年秋季的火耗里冲销。好家伙，雍正心中暗想，好大的口气啊，朕在上边顶着苛政暴虐的名，你老八却在暗地里掣肘，你可真能和朕配合呀。更让人生气的是，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年羹尧竟然也在下边捣鬼，有三个已经被抄了家的官员居然还有存钱，他们拿出了17万两银子来交给了年羹尧，这年羹尧也就为他们上书，替他们说话，写来了保举的密折，请求起复他们官复原职，这可真是荒唐之极，荒唐透顶。雍正坐在轿子里正在胡思乱想，突然前边传来了一阵吵嚷声，还夹杂着内务府官员的吆喝声、推拉声、叫喊声，乱成了一片。其中有一个女子的声音特别的响亮，嗓门也特大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们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，我要见皇上，皇上您在哪儿啊？我有话要问您。雍正不由心中一动，哎，奇了怪了，
皇宫里怎么会有这么泼辣的女人呢？她要见朕，见朕有什么事儿呢？于是她在轿子里把脚轻轻这么一跺，轿子停下了。雍正哈腰出了大轿一看，原来已经到了慈宁宫的门口了。他回头向跟着的太监问了一声，怎么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吗？这里已是太后老佛爷修身养性的地方，什么人呢，竟敢在这儿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小太监吓了一跳，急忙用手往那边一指，
主子爷，是秀女，大概是选秀女的事儿，奴才也不大知道。
雍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那边啊跪了一大片女子，看那样子足有200多人，这都是待选的秀女，他们在这儿跪着等待皇上，已经跪了很长时间了。此刻他们见皇帝驾到，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胆战心惊，齐刷刷的磕下头去。内务府的衙役们见皇上来了，急忙退到一边，堂官执司所在一边擦汗，一边冲着那个大喊大叫的女孩说，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贱蹄子，皇上来了还不赶紧跪下，跪下，你不想活了？回过头来又对衙役们说，你们也别光站着啦，快过来把他摁倒，让他也跪下。说着话，雍正已经来到了近前，摆了摆手制止着他们，不要这样，你们把他叫过来，朕问问他。那个女孩子被带过来了，可是还倔强的站在那里不肯下跪。雍正看了她一眼，只见这个女孩也不过15、16岁的样子，一身满族姑娘的打扮，圆胖的脸上虽然稚气未泯，但是却带着一股怒气，大概是刚才和衙役们厮打过，衣服都被扯破了。雍正一边上下打量着他，一边问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内务府的堂官急忙上前回答说，回万岁爷，这孩子是郑兰旗牛鹿福阿广家的，他在这哭闹的不像个话，奴才已经着人去传他父亲了。雍正不耐烦的一挥手，行了，你退下。他一抬头，看见13弟怡亲王允祥正飞跑着过来了，只冲他稍一点头，又继续问那个女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明秀。
哦，明秀，哎，这个名字很好嘛，家里有几口人，你排行老几呀？
5口，爷爷奶奶父亲娘还有我。
哦，你父亲有差事吗？
没有。
明秀，你知道这里是内宫禁院，是不准随便喧哗的吗？朕刚才在路上就听见你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，还屡屡提到朕，这可都是犯禁的，你为什么这样放肆啊？你懂不懂这里的规矩呢？明秀是一点也不害怕，只用手捋了捋散乱了的头发，抗声说，
万岁爷，我想问您一件事儿。
哦，好啊，你问吧。
请问万岁爷，您知不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？
他抬头看了看皇帝，见他正莫名其妙的看着自己，便向跪着的秀女们一指，又说，
万岁爷，您知道我们这些女孩子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吗？您知道我们跪了多长时间了吗？您知道我们从天不亮就被带进宫里，至今连一口水都没喝过，一直跪在这儿苦苦的等着您的传见，您的挑选吗？是因为我们是满人的女儿，那就注定了要进宫来当差的，所以我们就得跪在这儿挨饿挨晒，就得跪在这儿受苦吗？万岁爷，我们虽然是满人，我们虽然都是一些穷家小户人家的女儿，可那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啊， 我们的父母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我们拉扯大的。如今不是新朝吗？万岁爷，您今天一道圣旨说要刷新吏治，明天又是一道旨意说要与民休息。您这些话大概不是为了说着好听，或者是哄着老百姓高兴的吧？可是万岁爷，那您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您刚登基这才几天呢，就急急忙忙的要选秀女，要充实后宫。是啊，后宫的美人们都是康熙老佛爷的人，如今呐，他们都老了，不好看了，不美了，不中用了。万岁爷既然做了天下，不选几个美人来陪陪，那也真说不过去。可是万岁爷您想过没有，山东去年遭了灾，山西又闹出了钱粮亏空案子，听说西大通如今又要开战了，正是哪儿哪儿都要花钱的时候。您可倒好，偏偏在这种时候要选美，要选秀女，难道您对老百姓说过的话全都不算数了吗？雍正愣愣怔怔地看着这个叫明秀的女孩子，他实在不明白这个孩子怎么懂得这么多呢？他说的话为什么这么尖刻呢？而且他还这么大胆，他的脸不由阴沉下来了，好像顷刻之间就要发作。可是他又忍住了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？朕可以不要什么美女，可是皇宫这么大，宫眷又这么多，没有人伺候怎么能行啊？”明秀也淡淡一笑：“哼，好，皇上说得好，宫眷们金枝玉叶的，没人侍候怎么能行呢？可是您想过没有，像我们这样的贫寒人家，虽说是满人，虽说应该进宫来当秀女，可我们也是人呐，我们就没有亲娘老子了吗？我们的爹娘就不要人来照养侍候了吗？谁不知道，只要被宫里选中，那就一生一世再也见不到亲人了。进到后宫里的人成千上万，有几个人才能见到皇上啊？又有几个人才能得到皇上的恩泽呢？刚才我就在这儿亲眼看见了几个老宫女儿，他们的头发全都白了，可还得在这儿侍候人。皇上，您想过这些吗？您懂得我们这群女孩子的心吗？万岁爷既然是圣明天子，就该替天下百姓多想想。要我说，这选秀女的事儿既然是朝廷定的，朝廷当然也可以废除，不选秀女，或者是少选几次，难道皇上就坐不稳天下了吗？他这正说的有劲儿呢，旁边站着的怡亲王允祥可听不下去了。他是领侍卫内大臣，内务府的差事是该着他正管的，今天这件事啊也全是他安排的，现在出了乱子，他不出来说话能行吗？他上前一步厉声申斥他：“放肆，反了你了，你知道你这是在对谁说话吗？你知道宫里的规矩吗？没调教的野丫头还不给我跪下。”明秀还真是出奇的胆儿大呀，他只是抬眼瞟了允祥一眼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呵呵，哟，这不是十三爷吗？老长时间没见过您老的模样了，人们到处传说，说十三爷如何英雄，如何辅佐皇上登基，还有如何的年轻，如何的体贴下人。唉，多了多了。可是今儿一见呐，小女子觉得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邪乎，不就是架子大了点吗？换了别人，换了身份，刚才那番话说的也绝不会比十三爷差。其实小女子也知道，您这不过是仗着皇上的势力，要是没了皇上撑腰啊，您还能冲谁发威风啊？唉， 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，也不过是个顺杆爬浮上水的人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。允祥听了，这肺都要气炸了，他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羞辱呢，而且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黄毛丫头当众羞辱他。过去阿哥党的人看不起他，捉弄他，欺负他，甚至布下圈套来陷害他，他都从来没含糊过。可是今天他万万没想到，却在皇上面前受这个小女子的轻视和羞辱。如果不是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，他真想给这个多嘴多舌的丫头一个大耳光。他正想发火，雍正给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暂且忍一下。雍正回过头来问，这孩子的父亲来了没有？内务府的堂官急忙上前说，回皇上，他来了，正在下边候着皇上问话呢，叫他上来。这其实啊，明秀的父亲早就来了，不过他可没他女儿这么胆大，他不敢露头。女儿从小就是个泼辣的性格，敢说敢做，神鬼不惧，他还能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吗？可是啊，他这做父亲的还真是没想到，女儿竟敢在皇上面前也这么大胆，对皇上，对十三爷也是这样肆无忌惮，这不是给他招祸吗？他刚才进来的时候啊，正听女儿和十三爷说话，好家伙，那口气，那话语，哪像是个下等奴才该说的呀？他只觉得头大眼晕，身子发木，两条腿不住的打颤，像个傻子似的站在那里挪不动窝了。此刻听见内务府的堂官传唤他，吓得他叮铃铃打了个寒颤，连滚带爬的就趴在皇上的面前了。皇上，求皇上开恩，饶了这孩子吧，他不懂事，冲撞了皇上，奴才扶阿广回去好好管教他，求皇上看在他爷爷当年从龙入关，也曾立过战功的份上，就饶过他这一次吧。雍正皱着眉头瞟了他一眼，哼，就你这副模样，还敢说明秀的爷爷从龙入关的话？要像你这样窝囊废的样子，咱们根本就进不了山海关。你瞧瞧你女儿，怎么，你不觉得害臊吗？明秀，你今天说得好，让朕也开了眼界，原来咱们八旗子弟里还大有人才嘛。别看你还是个小女孩子，但能有这等风骨，这等见识，这种胆量，知道自尊自重，就很让朕高兴。你才多大呀，就敢说敢做，哪怕面对的是天王老子帝王爷，也没有一丝畏惧，难得呀，实在是难得。朕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，只可惜呀，如今大臣里面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。好，你说的对，朕准你所奏。